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10号礼拜三早上8:31哦。好，礼拜二美国公布了十月份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PPI 哦，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我们主要还是观察在消费端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CPI 的数据为何啊。不过昨天特斯拉是崩跌了12%啊，科技股啊相对受到了一定的承压。中场美国四大指数啊都从历史高位开始进行了回档哦，道琼大概有跌了100点哦，也结束了啊，这是2017年10月份以来最绵长的连涨记录啊，过去一段涨幅大家都有体会到了，但是哦，另外一项资产呐，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先看特斯拉好了哦，特斯拉现在是直接拉了一根大长黑，逼近月线哦，好，所以这一波月线能否守住啊，就要看一下未来的一个盘势的变化，因为我们很清楚嘛，什么叫做长牛吉熊啊，就算是这种啊，这个急涨的个股啊，它要把这个过去的急涨的两个礼拜给吃掉，也花一天时间就吃掉了，对吧？好，所以哦，各位还是要谨记一个观念哦，做动能投资不是说没有好下场，而是说啊，通常你要停损的时候啊，可能已经丧失了非常多你的成本价的获利空间了。以前哦，我还在做投顾的研究员的时候，有时候会跟老板一起去探访工厂嘛。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听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像马斯克对于特斯拉的股价的影响性是很大的啊，对其他加密货币的资产的影响性也很大哦。就是说那个时候就问一个问题说，上市公司的股价到底对于公司老板重不重要？那有的老板说啊，我又不打算卖股票，所以股价高低跟我没有关系哦。但是我听到大部分的老板啊，通常都是说不是这样的，就股价是什么？股价是市场对于这家公司的评价。如果股价狂跌哦，就代表着对于公司内部这种员工士气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员工心里就有可能啊打退堂鼓哦。那外界也不看好这家公司，那我继续待在这家公司有什么前途呢？那如果这样想的人一多哦，那这家公司就危险了。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一个上市柜公司真的完全不关心股价了，对不对？你看到最近台北股市哦，有很多的上市公司都已经开始陆续的实施库藏股了。为什么要实施？因为股价已经跌到有一点离谱的区间了，没办法，他为了稳住目前股东的权益，他只好怎么样实施库藏股哦。既然股价一直往下跌，那我就把在外的流通股数给收回来。啊，股价是由市值除以股数啊得出来的。我把股数给减少，我股价就上去了嘛。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到，现在社会哦，尤其散户市场对于一个公司的领导人或者一个大权威，他对于股价的影响能力啊，其实是越演越烈的哦。那另外一点，我们十分来做观察的哦，是在过去两个礼拜的时间哦，美国公债十年期殖利率啊，开始呈现大幅度的一个回档哦，不止十年期哦。就连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哦，都下跌了7.8个基点哦，来到1.885%哦。那包括2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也下跌了1.6个基点哦，来到0.39%哦。当然呢，短天期的殖利率啊相对下跌的幅度比较小。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短天期啊，它容易受到市场央行啊政策的一个变化。那我们都很清楚了，目前的升息预期都在提前哦，所以有一种啊啊，就是说短升长跌的感觉，就短期国债殖利率正在往上走，走得比较坚挺哦。那么中长期公债殖利率似乎有一些明显的回档的迹象哦。不过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观察，因为目前的半年线呢，它是走一个水平水位，甚至有一点往下走的区间。但是季线呢，它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支撑角度在哦，所以还是要多做观察。那观众会好奇说，可是不是升息预期在提前吗？为什么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开始呈现回档啊？我个人的想法是哦，主要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十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感觉数据蛮强劲的嘛，那怎么会美国公债十年期却是不涨反跌呢？因为照理来讲，如果就业数据哦十分强劲的话，那么对于整个股票市场来看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明显的利多情绪。那么利多情绪越浓厚，那就代表着市场越没有需要去把债券部位给这个买回来嘛，对吧？啊，因为我把钱放到股市就好了，我干嘛去买债市？那么如果债券价格不跌，那么美债殖利率就不会涨了嘛。好，这个是我们目前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想法。那当然啦，现在市场主流的共识是认为啊，虽然 股市仍然在一个乐观情绪当中，但是很多的大投行已经理解到目前是美国股市过去半年以来最为乐观的时候啊。怎么做观察呢？各位去看一些情绪指标就知道了。过去虽然股市也在创高格局，但是当时的创高属于半信半疑的创高，目前的创高在情绪指标来看是非常非常乐观的，所以很多大投行啊开始进行债券部位的购买啊，也使得公债殖利率啊似乎啊开始有一点很明显的一个走平的一个味道在了，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和交流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一个变化。美股道琼指数下跌112.24点，0.31%，收在36,319点哦。昨天拉了一根下影线啊，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啦。不过在创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毕竟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半年线、季线、月线、双周线都有明显的一个上弯趋势在哦。所以多方格局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就算它是 V 啊，就算它是直线的上去啊，通常往下跌啊，都很有可能再做一个 N 头或者有明显的支撑。为什么？因为四条不管是短期均线还是中长期均线哦，它都是上弯的，那必定有支撑，对吧？这必定有支撑，这是一个市场的惯性，就是在牛市氛围当中不可能不回档啊。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它也在一个缓升格局当中，缓升格局当中它也必定会有一些回档哦。那我们要拭目以待，多做一些观察。标普500指数下跌16.45点，0.35%，收在4685点哦。本身来看哦，也收了一根小小的下影线，仍然持续的向上走。纳指下跌了95.81点，0.6%哦，收在15886点哦。纳指是昨天摔的稍微比较重一点点的股票啦，不过也仅仅只有0.6%啊，所以也算是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回档而已哦，还没有很明显碰到下方的均线。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2.8点哦，0.07%，收在3800点哦。费半就比较有趣哦。费半虽然昨天是收跌，但昨天盘中创新高哦，观众朋友，所以费半目前的强势多头动能格局还是比较强烈一点点的哦，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和借鉴。我们持续追踪全球资产价格的变化。好，小小旺询问说：“浩哥，听了直播快2年了，真的很感谢。”改变我过去的投资决策的错误，以前都是追涨杀跌，现在发现稳稳的做周期投资也能够有很好的投资绩效。但是我在想，如果没有经历过那种追涨杀跌，真的有人可以接受像浩哥这样每次都稳稳的赚，都不会羡慕其他人吗？这个问题我以前想过，其实不是羡慕啊，是嫉妒啊，不是嫉妒比较多。你看到别人赚钱哦，你不会欣赏他，通常是嫉妒他比较多哦。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想过很多次啊，就是说如果没有经历过追涨杀跌，真的能够像我这样吗？啊，因为我本身也经历过这种追涨杀跌的一个阶段嘛。那我就想到，就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嘛，就我跟我一个朋友说啊，不容易啊，对不对？就是把烟给戒掉了，然后那位朋友就说啊，我本来就不抽烟啊，对不对？那就是你费了半天劲啊，就是他就讲那些抽烟的人啊，努力了很久，终于把烟戒掉了，跟一个完全不抽烟的人和他天然的状态一样，心里是什么感受？是你有成就感还是挫败感？这就是感觉像是一个人类的道德难题啊，就是一个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诱惑的人，然后他好好的做存股；一个是呢经历过诱惑然后惨赔的人回来做存股，到底哪一个人啊？存股的路可以走得更长呢？这其实是我想过的一个问题啦。所以即使有时候我们有自己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啊，但是从来不会去批判别人是错的。为什么？而且通常是称赞别人，因为他要承担高风险，他的心理承受的能力是更强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天的直播其实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你说有没有可能人生的投资道路上永远都是正确的观念，然后没有经历过那种贪婪的阶段还能够持续的走下去，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哦。所以投资朋友啊，我想问一下你是从一进入股市就是做这种 类价值投资或者周期投资或者稳健型投资的，可以加个一好不好？加个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好，如果大家都是追涨杀跌的，那 我想我们可能更容易成功，对不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多少都会有一些贪婪的阶段啦，所以到底有多少人是做投资一开始就是好好的做存股、做价值投资或者做周期投资？我觉得应该也不多，应该也不多。好，那我们今天特别来观察的一件报告啊，是昨天联准会哦发布了半年一次的金融稳定报告哦。这个报告啊，主要是针对目前资产价格的走扬以及经济的形势来进行分析哦。那当然呢，我们从报告当中啊所看到的联准会对于市场资产价格的评价，当然他认为是偏高的。目前呢，标普500指数的本益比啊，大概在21倍左右哦。不过，联准会虽然说现在的本益比啊，从今年的高点看起来似乎正在走下滑，那这主要是获利上升的缘故啊。我们知道本益比哦，是市场的价格去除以每股盈余嘛，那如果你的获利动能往上走，那本益比当然就会下降啊。不过我们也很清楚，目前市场的估值哦，几乎是20年来最高的水平，上一次这么高哦，是2000年网络泡沫的25倍左右哦，那现在是21倍嘛，所以仅仅只有相差4倍的一个距离哦。那么联准会它并没有对于市场的周期基期惯性来做表态，但是它承认目前的价值水平相对来看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哦。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对基期的判断的时候，不一定要用资产价格来做分析，就是说有时候基期低哦，不一定是股价非常非常的便宜才叫基期低哦，有时候基期低哦，来自于获利的动能非常的强劲，它也算是一种基期低啊，对不对？你获利动能上涨的速度超过股价上涨的速度，那基期一样会低下来。联准会是没有做一个很明显的表态，那他承认了目前他的确啊，因为过去的政策手段快速的推高目前资产价格的一个基期哦。那除此之外哦，联准会也做了一些错误的承认哦。第一个承认哦，是针对过去啊市场上联准会的经济学家以及内部的官员呐、认为目前经济最为严重的几个因子啊，发现最重要的那个因子居然判断错误了、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表，是在2021年春季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第一季的时候，联准会对于市场的一个预判，认为哪几个因子啊会成为今年一整年以来最恐慌或者说最容易引发经济衰退的因子哦。当时哦，认为第一点呢、是属于新冠肺炎疫苗的一个施打，如果施打不够多，那么经济就有可能持续延滞哦。再来呢是实质利率的一个攀升哦，再来才是通货膨胀哦。然后呢，我们有看到美中贸易战哦。好，这是春季当时的一个看法。那一直到秋季，各位就可以发现了，一直到秋季啊，联准会承认自己完全判断错误啊，居然影响目前经济最大隐忧已经变成了通货膨胀以及货币紧缩的政策。第二点哦，才是目前疫苗免疫性的一个新冠变种病毒哦。第三点哦，反而哦，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再来呢，你会看到像是加密货币啊、气候的问题啊，一直到第五点、第六点哦，才是风险资产的估值过高哦。所以联准会他在秋季所发布的这个半年的金融稳定报告当中特别提到了联准会承认在今年春季的时候严重低估了通膨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性，除此之外他也严重低估了中美关系、加密货币所带来的影响性哦。那反而联准会现在最担心的已经不是风险资产的估值，然后就股市的涨跌他已经不是特别担心了，他担心的就是通膨如果不可控，那么未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啊，有可能会影响到一连串的金融系统，这是他目前最为担心的、其实不止联准会预估错误啦，昨天高盛、也发布了一篇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报告、这篇报告啊，在阐述高盛自己过去一整年来对于通膨的预期完全错误。怎么说呢？我们看一张图表、这个报告真的很有趣哦。当时哦，我们看左上角，在四月份的时候在他对于2021年的通膨的目标值啊，预估大概在 2.77% 左右哦。那一直到了五月份呢，他把2021年的 CPI 啊上调到了 3.88， 那一直到了这个六月份的时候上调到 4.39， 一直到七月份 4.92。 然后4.89、5.31、6.31哦。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到哦，高盛从4月份以来预估美国的通膨率啊，每个月都在调整，那代表什么意思啊？高盛每个月都预估错误。那当然啊，这篇高盛啊，虽然他是一个检讨自己在过去半年来啊，居然对于通膨的掌握性这么差，他也在暗示了一点。就是美国的大投行啊，其实都没有预料到今年的通膨会这么的严重啊，所以高盛呢也因为认为啊，目前呢、啊、他在过去的对于通膨的惯性啊产生严重的误差，所以他在今年第三季的时候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这个调整是什么？我把我有可能这个错算的 CPI。就是我过去每个月都错算嘛，那我错算的这个部分，我在未来故意把它加回来，这样就等于我把它补回来了嘛。所以高盛在年底以及明年第一季的通膨啊，持续的调高平等，认为原油价格啊再度回到100块的可能性更高，毕竟能源价格不涨，通膨就很难上去嘛，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和借鉴哦。好，8:47，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台北股市哦，因为费半在过去几天交易日哦持续的走高哦，台股的半导体族群也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劲哦。台积电昨天是领军冲锋，电子股重回主流哦，但是昨天航运股哦还有钢铁股就略显疲态了。加权指数中场是上涨126点哦。这一波除了这个我们财经号角资产部位置哦，就是因为我们是做景气投资嘛，所以有很多全职型 ETF， 除了我们有赚到之外，我老实跟各位讲啦，不太可能有投资散户赚到太多钱。为什么？这一波拉的都是全职啊，观众朋友，谁会在这个时间点去买全职股啊？为什么？因为全职股过去半年都在躺着啊，所以、哦、如果是动能投资者，这一波确实没赚到什么很明显的价差，反而是中小型股都在做一些明显的回路哦。那么我们在11月14日以前呢、哦，上市公司的第三季财报就会完全的出炉啊，那固然就会影响股价的一个涨跌，在短期内会看基本面，不过到第四季左右啊，因为就是财报的空窗期了。到时候整个类股的轮动的速度就比较快，因为每个人都在做梦嘛，大家都讲自己涨到什么程度啊。昨天成交值啊跟我们预估差不多啊，接近4000亿啊，说有3932亿哦。观察法人资金的动向啊，外资是持续的回补台北股市当中哦。啊，如果我们从外资买卖超来看的话，昨天仍然在持续回补航空股哦。那么全指股的台积电、联电。也在做大幅的一个回补当中哦。那么昨天台积电是直接跳高了，涨幅 1.5% 哦，收在611块哦。这个按照菜市场投资学，今天台积电算不算属于高积极水位呢？有可能哦，有可能。如果未来台北股市、哦、外资还是持续保持着这种稳盘的角度的话，那么台北股市很有可能台积电现在是属于一个相对短期过高的一个疑虑哦。那当然呢、啊、在第三季台积电昨天这个召开了董事会嘛，第三季的配息会有 2.75 块哦，维持上季的配息不变哦。那么我们都很清楚嘛，台积电现在从年均殖利率来看哦、啊、已经缓慢的下降到 1.76% 左右了、哦、主要就是因为过去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股价上涨过高的一个主因嘛、啊、所以虽然有股利的一个发放哦，但是对于殖利率已经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效应了。我们对于台积电未来的评价仍然集中在资本市场的一个股价上涨哦。那昨天跟台积电最有关的一项消息哦，是昨天韩联社啊，南韩的新闻社、哦、发布了报道、哦、就是昨天的韩国的晶片的巨头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昨天晚上已经正式的证实，两家公司已经于前天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关于晶片的业务信息、哦啊、但是呢、韩联社是有宣称说两家企业都没有提交关于客户资料等敏感的信息，那么韩联社是认为台积电已经提交了嘛、啊、所以、哦、这个是认为是韩国的政府有特别的进行把关哦。那美国的商务部哦，在隔天马上就进行回应了、哦、就是说有记者询问说，美国政府会不会要求这些韩国的厂商追加提供额外的信息呢？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哦，昨天这个美国的商务部是有发表一些声明稿哦，的确，目前他从全球的半导体的缴交的公司来看的话，有些公司很明显隐瞒了销售额排名前三的客户，有的只提交了行业公司所占的比例哦，所以商务部未来可能还会有持续的动作哦。当然哦，我相信它很明显就是针对三星和 SK 海力士啊，毕竟哦， 台积电已经很明显选边站了嘛，啊，该交的资料大概也都交了，对不对哈？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后续有商务部对于全球半导体的一个动作哦。好，那昨天中信金公布了前十月份的营收，这一次中信金在十月份的字节盈余哦有49.04亿元哦，税后盈余是39.62亿元哦，累积起来，啊，前十个月已经赚了582亿了哦，合并税后盈余是504亿哦，每股盈余到现在已经来到2.53块了哦。那在整个外资的买卖超当中哦，买超中信金的排名在整个加权指数当中哦，就上市公司当中哦是第4名哦，金融股则是第1名哦，哦，这跟目前中信金在销金部门的大幅好转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因为中信金主要由三大业务来进行收入来源嘛，一个是金控啊，一个是银行，一个是人寿啊。但是人寿跟那种国泰富邦比起来，它的收入其实算是偏低哦。那么银行主要是做一些借放贷的一个这个业务啦。那当然哦，主要目前中信金的这个主要业务营收就是来自于放贷部门利差扩大所带来的效应，以及销金部门哦，最近在中信金的财报下底下是有明显的一个好转迹象。我们看到中信金哦，今年以来的涨幅大概有21%哦，从今年5月份开始做一个水平震荡的格局，但是是有明显的均线支撑哦。最近股价受到外资的买超开始有一些拉抬了，那我们未来就要看一下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中信金在整个金融股的市场当中啊，它最有特色，而且最具有市占率的，其实是信用卡的销金部门。我们看到在前10名当中啊，目前在2020年底啊，全台湾发行发卡量最多的是国泰世华银行哦，大概有500万张左右哦。那么中信金的话，大概有468万张哦，所以其实有点伯仲之间啦，毕竟哦，能够到400万张以上的一个量级其实不多。不过一个有趣的迹象就是说，因为前十大银行新发卡数啊，从去年前年就开始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下滑区间啦，就是说市场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整个台湾的整体的新发卡数上啊，签账金额的变化有一点走弱的一个迹象哦，所以这特别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中信金目前最大的获利来源、成长动能啊，未来是销金部门的信用卡部门。但是如果整个大环境不利于信用卡部门的增长的话，那么它的获利其实就有限了。加上什么？加上我们在十月下旬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彭博社发布的新闻嘛，花旗已经决定把台湾的销金业务完全出售了。那么，预估最后的时间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左右吧，会正式的把花旗的业务给出清哦。那这一次哦，要购买这个花旗销金业务的啊，有一家银行股特别的啊，这个蓄势待发，就是富邦金哦。富邦金已经发布了特别多的消息哦，基本上他一定会参与啊，要去投标花旗的销金部位啊。这个消息也在金融圈已经不是一个这个已经算是一个这个公开的秘密了哦。那富邦金现在这个解读啊，其实主要有几点，就是富邦金在过去以来啊，其实大幅度的获利来源都来自于寿险部门，但是这个寿险部门呢，在未来 F17 公报的影响底下，必定会有所业务上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就有可能影响到它的获利部门，因为单一部门的衰退拖累了整个金控股的股价，那么它就必须要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资产部位或者说这个部门营收的一个分配哦。我们看一个明显的迹象图来了解一下花旗为什么要出售这一次的消费金融部门哦，因为109年哦跟110年比起来哦，你看到很明显哦。如果是从消费金融收入来看的话啊，从它的一个净利润啊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下滑趋势哦。从部门损益来看，你会发现哦，今年的1到6月啊赚的比去年的1到6月还要来的少哦，这是一个很讶异的迹象。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花旗，大家喜欢用花旗，通常是为了用那个华纳微秀，我以前也办，然后为了华纳微秀这个有折扣嘛，这个。有回扣，但是怎么样？但是今年1到6月份，花旗在消费金融的收益哦，居然比去年还要来得少。观众朋友，去年是疫情呐、啊， 去年第二季爆发疫情啊，照理来讲，去年的消费金融应该收入特别少，今年应该比较多嘛。今年疫情在复苏，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就是整个台湾的消费金融市场似乎有一些饱和的迹象哦。各位要知道哦，花旗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啊台湾市场过小而退出的选择哦。你要知道哦，花旗集团哦啊在台湾进行的布局哦，基本上哦，它是整个亚洲哦，除了北美以外第五大的市场哦，所以其实台湾市场对于这个花旗来看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哦，在这个时机点退出，就代表着也许在未来销金部位的一个业务收入啊，其实已经来到一个停滞成长的一个阶段哦，所以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和借鉴哦。好，8:56哦，我们今天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哈，今天要来导读了。我们今天导读的这本书哦，叫做《大减速》啊，这个《大减速》哦，它的作者是丹尼·道林哦，啊，是美国的著名的关于研究社会经济的一个研究家哦，他除了研究经济环境之外啊，也研究住宅、啊、健康、就业以及教育哦、啊。不好意思，他是英国人，刚讲错了，他是牛津大学哦的地理学的一个教授哦。那这一次他写这本书啊，其实主要针对啊，在后疫情时代啊，全球资本市场以及社会，不管是少子化现象，还是全球经济成长的力度啊，还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延续啊，都来到了一个似乎尽头的水位，对不对？观众朋友，你想想看一下，过去几周我们曾经追踪过、啊、这个退休人数创了历史新高，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劳动力其实来到了一个相对低水位的一个水准啊，这是我们面对未来的一个社会。再加上我们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已经来到了一个啊历史上啊也是这个第二低的水位了，对不对？上一次就2008年吧，啊，那基本上在未来的利率政策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性似乎也到了尽头。那包括少子化的问题，包括社会运动的减少，包括新科技进步的一个趋缓了、啊，感觉人类的成长是不是来到了一个相对趋缓的尽头呢？啊，那成长它到底？成长趋缓是不是一件坏事呢？还是它对人类反而有一些好处呢？啊，他就是在讲这个后疫情时代啊，大减速的社会，我们怎么来做跟各位一起分析哦？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哦的眼睛里面哦，好像都装着一个滤镜，就是我们在看待一个世界的时候哦，失去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思维方式，而且哦。他用了长时间的科研研究啊，数据统计啊、哦、还有他的很多的亲人帮他发明了一套如何按照的事实看到更好未来的一个方式。什么意思呢？我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各位对于事实可能有所偏误的例子来考一下各位哦。比如说啊，各位会觉得说全世界现在哦最多人口大部分都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啊？你可以选择低收入户的国家、中等收入的国家，还有高收入的国家，对不对？啊，你认为全世界最多人口现在都是集中在哪些国家？好、啊、各位可以留个言，好不好？低收入户、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呢 ？OK， 啊，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都是低收入户，我告诉不，各位不，答案不是，大部分现在全球的人口都集中在中等收入的国家。哦，那答对这个问题的人呢、哦？其实、哦、根据他的统计，不到50%啊、哦。那我再讲一个啊，在过去20年当中哦，全世界、啊、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的人是如何变化的？第一点是几乎翻倍了啊、哦，这个贫困状态的人翻倍了。第二点保持不变。第三点是几乎砍半了，有一半的人已经不贫穷了。各位认为是翻倍、保持不变，还是砍半呢？哦、答案是几乎砍半、哦、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好像对于很多事实的理解一开始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哦、我再举一个例子、哦、在过去100年之间、哦、死于自然灾害的人的人数它是如何变化的、啊、一样翻倍保持不变还是减半呢？一样是减半、哦、那我再举一个、比较贴合这个大家想法的、哦、在这一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啊、有多少1岁小孩的儿童接受过疫苗啊，一个是20%，一个是50%，一个是80%。全世界哦，全世界1岁的小孩有多少的比例 接受过疫苗，20%、50%、80%。啊，你可能会觉得说20%或50%吧，没有，答案是80%，答案是80%。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有非常多的偏误，我们总会觉得这个世界啊，其实不如我们想象还要来得好。其实有很多事实的实证，你会发现呐、啊，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在一个全球大减速的社会，我们好像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尽头，但其实怎么样？其实啊，你会发现啊，有很多的事实跟你想象的其实不一样啊。那当然了啊，那网友问抽书哦，一介绍书就问抽书，果然有够势利的，对不对哈？我、哦、就有符合我们节目的调调啊、哦，太势利了。平常不打个早安，现在有书就全部来，对不对哈、哦？很好很好，有财经号角的这个素质哦。其实这因为这本书哦是联经出版社的，我们很久没有帮联经来推出了哈，其实联经所出的书啊，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书，它有可能不是那种什么啊炒股制胜啊，30岁如何财富自由，可能都不是这种书，但是它所出的书啊，第一个很厚啊，第二个通常都是在探讨社会议题它背后的一个真相啊。各位可能不知道哦，我刚进入这一行哦，不是露脸的啊，不是在荧光幕前的，我刚刚开始入这一行哦，是在写，也是。联合报系的，我写联合晚报，老联晚已经收刊了啊、哦。联合晚报的专栏哦，写了很长一段时间哦，一直写写写写到停刊啊、哦，不是说我一写就停刊，是说我写了很久，写到最后停刊了啊、哦。那我当时写报版哦，写这种报版跟网络差很多嘛，你报版哦就是写标准的480到500字，多一个都不行。多一个那个编辑就 不开心了，所以后来连晚停刊了，我很开心，也不能说开心，因为我写稿就没有字数的限制了，所以其实联经哦，或者说整个联合报系啊，它所出品的很多的不管是文章评论还是书籍哦，其实都非常的有水平啊、哦。如果你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想要更深一步的话，欢迎各位、哦、可以购买一下这本书啊、哦，这个报名连接在底下，好不好？提供给观众朋友哦。哦，小编特别提醒我。好，我们双十一啊，我们双十一的折扣的一个优惠哦，在明天就会到期啊。其实这些折扣券已经领的差不多了啦，我们也这个看一下各位，如果真的有需求，就来这个领一下你的折价券来参与我们啊，难得，可能一年就只有这一次会有折扣提供给观众朋友了，好不好？啊、我们在明天晚上12点折扣券就会把它取消。如果观众朋友有特别的兴趣，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财经号角的年订阅的网站制来做一些参考，里头哦，除了有我们粉专的这个不是粉专呐、啊，就是我们直播上的更深入的解读之外哦，也会有每一季都会有听友会的一个权益，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啊，我们听友会快到了哈，12月底对不对哈？啊，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参加单次听友会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的话啊，但是如果你是一次啊，这个参加我们的年订阅制的话，在一整年当中啊，不但四季的听友会你都可以听得到啊，啊里头还有很多丰富的资讯，包括一些基础的财经系列的课程，也包括我自己在资产部位操作的公开哦、啊，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哎要抽书不要在聊天室留言哦、啊，等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啊，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这个在我们的底下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说你想要抽书，并且留下你对于啊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或者对于本节目的一些想法即可哦。那脸书的投资朋友记得帮我们一起分享，公开的分享贴文，在底下留言说你想要抽书哦，我们过几天请小编啊抽这本大减速送给观众朋友哦。好，台北股市开盘了，今天开盘小跌了大概10点左右哦，成交量稍微缩小哦，啊收在17525，成交量今天可能也就3000亿上下左右哦，啊可能量能不像过去2天这么的大啊，那也是主要来自于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开高走低啦，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回啦，所以台北股市今天震荡盘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点，提供给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